九，第九章，法治国家，但不是法治国家。本章主要问题：一，传统社会法律的儒家化体现在以理入法和法律中的忠孝规范上，这些特征对社会发展有哪些利弊？二，帝制中国的法治体系中，官员在自己的辖区内集行政权、司法权和监督权于一体，这种制度是否能保障法律的公正实施？三，清代采取的从县、州府到省、中央刑部这样逐级上报的司法体制有何利弊？清代统治者更加重视刑律而忽视户律，这样的倾向性会导致什么后果？四，对巫术的禁忌也体现在清代法律中。为什么清代统治者会对超自然力量的巫术心存畏惧？五，从清代法律对犯罪嫌疑人、衙役、州官、县官的不同惩罚中，可以看出法律的什么特点？清代法律中对犯罪嫌疑人、衙役和地方州官、县官的惩罚条例有哪些至今还在沿用？六，传统中国社会在法律规定的刑具之外，还有许多非法刑具的使用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七，《儒林外史》描写了几次涉及违法的文人行为，在人情与法律之间，人们经常选择前者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？《儒林外史》虽然是一部小说，但我们在了解与法律历史相关的问题时，依然可以借助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来完成。那么，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文学与历史的关系？八，除了亲属网络和社会网络，大乡绅还能依靠什么势力来维护自己不受法律制裁的特权地位？既然民间普遍通行表亲联姻，为何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还要禁止表亲联姻？起初的规定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的什么特点？九，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，除了清官，还有谁能够帮助老百姓主持公道？中国古代的清官文化体现出了古代社会的哪些特质？十，除了执行严刑峻法、威刑主义，在中国古代还有哪些表现形式？中国古代事实上对死刑的复核比较严格，但戏剧里面特别喜欢表现拿出尚方宝剑直接将犯人就地正法。为什么会这样？